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六节得永生的福音。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格底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则亦是吹，你听见风的声响，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光照我们，按照你的应许，使我们明白我们是如何得救的，我们是何等的有福的一群人。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真实的明白，这个新的生命是你赐给我们的，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指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信耶稣就得永生。当然这中间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认为信了耶稣得永生以后，那一切就安了，那已经拿到永生的入场券。而永生跟今天我要怎么做一个基督徒，那毫无关系。永生只是未来的事，我拿到了未来死去以后的入场券。这是一般我们如果不了解重生的话，我们都会认为是这样子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信了，但是我们很害怕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永生会失去。到底我这个信是不是真的呢？我要信成什么样子我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这个一直是在处在这个怀疑之中。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你一旦得到这个永生，你一旦重生了，你的生命是不会失去。 这段经文最主要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工作，我们永远不会失去。而且这个生命，这个永生的生命，在你今天在今世，这个生命就在你的里面，你永远不会失去，这是一个确据。那至于这个生命在如何的慢慢慢慢成长长大呢，那是另外的问题。但今天这一段经文它只告诉我们说，这个工作，我们的信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那耶稣在这个地方他道成肉身了，他在地上父差遣他要被钉十字架，但是同时他要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借着跟尼哥底母的谈话，他要告诉我们神的一个最大的计划，叫做新造的人，新造的族类 New Creation。 亚当完全堕落了，整个人类都在黑暗之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再能够去认识神。所以神要做的一个计划，他要把这一批人拯救出来。那这批人又没有能力，属灵上是死的，虽然他还可以生活，可以做各种的决定，但是他们的脑海之中，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完全没有神。也许他们有某很多的宗教，他们在找很多的神，但是那都不是圣经中的神。那神的做法是什么呢？神就赐给他们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信的确是从我自己发出来的，没有人逼迫我。也许我经过很多的挣扎讨论，有挣扎这个问题之后，我信了，是我是不错的。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这个的信心是神借着重生的时候他赐给我们的，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这是神耶稣基督在地上要启示的，神的一个，他如何把在亚当堕落的时候的那个光景之中，他要恢复到整个一个新的创造的秩序的里面。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些罪恶过犯，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好像神不再做事，那神做的事就在他的教会里面，就在我们心里面，他做一个新的工作，他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叫做新创造的计划。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到十五节，就是耶稣他是在启示这个永生的真理。重生就是他如何的开始的时候，把这个永生的生命是如何赐给我们的。当然我们看到他开始的时候，他是赐给在这一段故事里面，他赐给尼哥底母的。所以他一开始他就启示永生的真理，同时他在传这个得永生的福音给尼哥底母这位犹太官。然后十六到二十一节讲到他被差遣成就永生，他受差遣，他要成就这件事，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到十字架上，他得着了那个永远的生命。他是那个后来的亚当，他得到生命以后，借着信心，这个神就应许把这个新的生命赐给所有信他的人。所以我们刚开始看到的第一开始的时候，尼哥底母来问主耶稣，神他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其实他是在问神国度的道理，这是背景。那耶稣回答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一个讲到永生是神国度的生命，跟神国度有关。因为人堕落了，他无法满足神律法的要求，他也没有办法成为神国度的子民。那神怎么办？神的做法，神的创造工作，我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当这个新的生命慢慢长大成熟的时候，他会愿意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会 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他爱主的心，他要去遵行神的律法。只有这个样子，没有其他的方式，因为所有的人类都在黑暗之中，包括尼哥底母。所以主耶稣在第一点告诉尼哥底母，如果你不重生，即使你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教师，以色列的官，而且你是一个以色列他很有钱的人，你也没有办法进天国，你必须要重生。所以第一个，永生是神国度生命，没有永生的人他就不是神的百姓，没有重生的人他也许是以色列人里面最近前的，最有神学思想的，但是他不是神的百姓，他必须要重生。重生是神国度的绝对的条件，永生是神国度的生命。第二点，他讲到永生是圣灵成就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从见就是他，你可以察觉到，你可以明白，你可以理解到神国度是什么。如果不重生，你不会理解的。但是如果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水和圣灵是同一个字，像约翰的用字，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圣灵是形容解释，真理是形容和解释什么是圣灵。那这个地方圣灵是解释形容什么是水，水就是圣灵。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就是在真理就是圣灵，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你必须要从圣灵生，这个水不是洗礼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不是从圣灵生的，你就不可能进圣灵。所以永生是从圣灵成就的，是神国度的生命。这个工作是谁做的呢？是圣灵在一个人的内心产生的，运作产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在地上，他只能传道，他没有办法使任何人得救。他传了道以后，是圣灵在心里面让那个人得救。所以主耶稣他是一个传道者，即使他有能力，他还是要按照父决定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然后差遣圣灵让这个人得救。父在差遣耶稣在那个地方传讲信息。父子圣灵的工作在这个地方有区分的，耶稣的工作他只负责讲道做神迹，至于谁可以信，父差遣圣灵继续透过他讲的道让那个人成就。所以永生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从圣灵成就的。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它不是一个身体上的感觉，圣灵也许你很感动你会流泪，但是重要的是当你决定你信主的那一刻，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那是圣灵成就重生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我们讲第八节，风吹则意是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边讲到第三个要点，永生完全是神的作为，永生完全是神的作为。第一个，永生是神国度的生命。第二个，永生是圣灵成就的，它在我们里面运行成就的。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就有圣灵的内住。那个新的生命的本身代表有圣灵的内住。所以亚当有圣灵的内住，摩西也有，大卫也有，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因为他们都重生了。只要有重生的人就有圣灵的内住，不管你有没有身体上的感觉，不管你会不会流泪， 不管你会不会很激动，或有什么外在的现象，告诉我们，只要你是重生得救，你就有内住的圣灵。第三点，永生完全是神的作为，告诉我们，不管你是有多好的、崇高的道德行为，不管你有崇高的、深奥的神学的知识，都不一定是重生的人。你必须有神完全的作为，圣灵在里面成就，让你有一个永生的生命。风吹则意是吹，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他一步一步的仔细的去解释，前面一个他说，你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再下来，你不从水和圣灵生，你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他再继续解释，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他在这边讲到一个非常深奥的真理，叫做永生是如何产生的。当然这边讲到永生是出于神的自由的旨意，神他要怎么做，他什么时候做，他在哪一个人身上做，这是他的旨意。因为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他为什么要用风呢？他不举其他的例子，也许那个时候有一阵风吹来。风这个字，无论是希腊文也好，还是希伯来文也好，它都是跟灵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希腊文的灵，希伯来文的灵，跟希腊文的风和希伯来文的风都是同一个字，发音用字完完全全一样。风就是灵，灵就是风，所以主耶稣等于是用同样的发音，从凡从灵生的都是如此，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接下来他马上说风，那风你听起来在希腊文就是灵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就用了这个字，用了风这个现象来解释重生的真理。自然界的现象是谁在控制？主耶稣嘛，虽然他道成肉身了，但是他的神性跟父是永远不会分开的。所以他虽然活在地上，有耶稣的这个肉身的形状，但是他的神性永远跟父在一起。所以风怎么吹，都是神在掌管。当然，今天我们看说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风是因为热空气的这个热胀冷缩，然后产生了空气之间的流动等等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的解释。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还是不知道，忽然有一阵凉风吹出来，这个风是从哪边吹出来，它到哪边吹去，对不对？还要吹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所以耶稣就用了这个最普通的现象来解释一个最深奥的属灵的真理。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你会想跪下来敬拜。因为一个神，他在肉身显现，他用他所造成的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一个他的救恩的最深奥的真理，他的新创造的真理。读到这边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你只能赞美神，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怎么拯救我们呢？而即使他讲了这句话，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风吹着一直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对不对？他就结束了。尼哥底母当然不明白，整个的教会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对重生的认识，多少几千年 一直到我们读的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时候，对这句话还是不是很清楚。一直到后来的神学家把这个重生的教义弄得很清楚，那只许这些我们从那些的教义之中再回头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教义跟这个经文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义的确解释了这一段经文，而这段经文也的确需要这个教义来解释。当你明白这个，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只能匍匐在地上敬拜神，因为你看到他在历史之中如何带他的教会解释这么一节的圣经。在刚开始的时候，教会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慢慢的认识到这个道理。这边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当然讲到神的，他说风随着意识吹，换句话说这很简单，风有他自己的主权，他有他自己的旨意，就表示说圣灵神，圣灵也是神，耶稣也是神，父也是神，神有完全的旨意，他要叫谁重生，什么时候重生，这个重生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长大，全是他的旨意，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人是被动，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是的，我们今天来教会，的确我早上起来我要来，是你的旨意，是你的意愿，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的意识永远不能超越神的主权。你说你不来，那也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你今天决定要来也是神的旨意的部分，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识之间没有抵触的，但是人有一个责任，礼拜天你就是要来敬拜主，你就是有责任要去读圣经，但是我们人可以抵挡神的旨意，神有时候也容许我们，但是那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决定它都不能超出神的主权之外，叫做风随着意识吹，叫做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上面呢，在尼哥底母这一段，神定义要让尼哥底母得救，神差遣耶稣，在那个情况之下，在那个晚上，他把这个得重生的福音的信息传给尼哥底母，是神决定的。然后圣灵在尼哥底母的内心运行，在某一个时间，尼哥底母产生见证，尼哥底母得救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段经文看到，然后他说你听见风的声音，换句话说风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从哪边吹来，哪边吹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你的确可以察觉到它风会流动的，你会感觉到，换句话说重生你可以察觉到，你可以察觉到这个人他有一个转变，你可以察觉到他对神的事情有兴趣，你可以察觉到慢慢神在他思想里面有站的一种比较中间的地位，我们叫他做新的生命的生出一个 new birth， 哎，生出来了，我看到这个小 baby 了，我们叫它做广义的重生，很广泛的讲，这个重生是可以感觉到，这叫做重生。你听得见风的声音的，虽然你不知道它从哪来，你也不知道它往哪去，但是你会感觉到重生也是如此。 神学上把它叫做广义的重生，讲到一种生命的转变，一种朝向神的转变，在一种新的生命发出的那一刻，当我们跟众人的面前宣告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那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产生的果效，这是一个永远不灭亡的生命的产生，这是重生，叫做神的 new creation。 圣经说这叫做出熟的果子，那我们都是出熟的果子，当然耶稣是第一个果子，他已经在天上，他已经复活了，我们是出熟的果子，等候身体得赎，等候我们最后身体得赎，得被身体的复活。但是它不是像成圣那个样子，重生只是一个第一次的转变，那行动被察觉出来，但是不像成圣，成圣是一个渐渐发展的过程。所以在我们都知道改革中神学里面讲到救恩的次序，救恩的次序就是呼召跟重生是在一起的。在改革中神学里面，在西敏斯特这个教义形成的时候，叫做有效的呼召，那个时候有效的呼召的这个教义就是重生的教义，呼召跟重生两个合起来，因为神呼召了尼哥底母，然后尼哥底母重生了，虽然尼哥底母本身可能在第一个时间他还没有正面的反应，但是他的确是重生的，但是第一个感觉到这个现象的时候，那叫做广义的重生是可以感觉到的，但是还有一个重生是另外的定义，叫做狭义的重生，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刚刚我们讲的新的生命的生出来，一个新的生命的产生，好像一个妇女她到底什么时候受孕的，通常一般很多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你在哪一个时间几分几秒不能查验到的，因为他说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虽然你可以察觉到，一方面他可以察觉，但是他从哪里来的你不知道，他往哪里去的你也不知道，这叫做begetting again， 一个新的生命它真正产生的那一个时刻是无人察觉到的。那这个系统神学家这样子讲， Burkhoff 伯可夫，重生是发生在潜意识生活中的转变，它是神奥秘的不可言说的工作，人从来无法直接察觉，这种转变可以在人暂时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产生，尽管这不属于重生和回转同时发生的情形，但是回转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人他整个生命改变了，虽然他重生了，也许有一段时间他活得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他也不来教会，他也不读经，他也不祷告，虽然他心里面知道有神，但是神永远不在他的中心，但是有一天他开始转变了，神在他生活中变成最大的优先次序的时候，他产生了一个叫做回转，英文叫做 conversion， 很多的时候教会把 conversion 跟重生弄混了，所以真正的准确的神学教育就是说却不从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讲到神重生有一个非常狭义的重生，不是那个整个生命的转变，是神第一次的工作，人只能借着重生的效力发觉到重生的确发生了，这个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一个基督徒可能一方面长时间带着怀疑和不确定挣扎，另一方面却能逐渐的战胜怀疑，并且上升到有确据的高度。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重生是神的作为，在这个时候神借着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的一个植入在我们的里面，使灵魂的 这个倾向成为圣洁，他一个原则，一个 principle， 一个还没有变成一个事实，但是他已经种植在我们里面，我们察觉不到。这叫做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个是可以察觉到，一个是不可以察觉。可以察觉到的是广义的重生，察觉不到的是狭义的重生。所以我们很难判断某一个人是不是重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只要他信主了，他就是重生。但是他有没有产生，他可能在那一个时间产生了那个出生的现象，但是他还没有这个叫做 conversion， 他还没有这个回转，这个需要时间，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从尼哥底母的身上看到这个情形。因为我们要解释广义和狭义的重生，举例子，举什么最好的例子？一个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例子，但是最正确的例子就是尼哥底母的身上。因为这个真理是耶稣传给他的，那尼哥底母我们都知道他得救，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这个广义的重生和狭义的重生。所以他当时他是一个响叮当的人物，看到了神迹，他来看耶稣，他是神学院的教授，却不明白耶稣的教导，对属灵的事物好像不太清楚，耶稣给他传的福音他好像没什么反应，他对神国度错误的观念和无知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神的国度就是以色列地上的国度。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还认为以色列的国度要回到旧约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教会都还认为是如此。尼哥底母也是，他就不懂神的国度是什么。耶稣告诉他说重生的道理，粉碎了他对神国度的观念，他以为他已经在神国度的里面，他是犹太人，他读律法，他遵守律法，但是耶稣说你必须重生，否则你根本看不到见不到不能明白神的国度。但是我们从如果尼哥底母是得救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事实上福音的永生的得永生的福音已经在他里面撒下了种子，尼哥底母他自己不知道，狭义的重生已经在他里面发生，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确切的那一刻我们不知道，也许在之前就发生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论应该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在他里面，但是他里面没反应不表示他没有得救。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给一个人，他也许不信，跟尼哥底母一样还是黑暗，但是我们不知道，也许那颗种子已经撒进去了，就像尼哥底母的气息。但是到了第七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二次提到尼哥底母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转变，小小的转变。那个时候祭司长法利赛人要捉拿耶稣，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特别是在第七章前面他讲了耶稣讲了一篇道，活水的信息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很多人认为他是弥赛亚，很多人认为耶稣是先知，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不是，因为瞧不起耶稣，说他是从加利利来的。所以不管如何，耶稣的执事在那个时候对犹太教的教会掌权者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忽然很多的人要跑到另外那个教会去，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所以他们要杀耶稣。 结果他们派了士兵，犹太士兵要去捉拿耶稣，却是那个差役空手而回。也许是差役被震撼到了，因为他们也听到那个信息，因为犹太祭司长跟法利赛人问他，你为什么没有把耶稣抓回来？差役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像他这样说话。所以差役听到那篇道了，没有抓耶稣。他们察觉了耶稣看起来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又是从加利利来的，但他的信息传达出了神的权柄。这些人都是在犹太教教会的聚会的，但是他听到耶稣的信息以后，他们觉得这个信息的背后是神的权柄，他们不敢捉拿他。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那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受咒诅。法利赛人认为那些差役呢是受了这些群众的影响。他说，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长官法利赛人哪有人会相信耶稣呢？结果马上尼哥底母就举手打了他们 一嘴巴，等于是尼哥底母说，你们要抓拿他，难道按照律法你们不知道吗？律法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所以说律法要定人罪的时候，你必须要把那个人叫过来问他，听他的口供。他们没有听耶稣的口供就要抓他。尼哥底母说，那你们不是违反了律法吗？所以他站起来替耶稣辩护，结果这些人反而倒打一耙，打到这个尼哥底母身上，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而且你去查考你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看不起加利利的人。所以尼哥底母在那个时候他站出来了，所有的犹太官要捉拿耶稣，他反对，这一定是圣灵感动他，他见证，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替耶稣做见证？那见证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见证，而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他站出来，他说，他等于是说，当然他没有说出来，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他讲的话。这个时候还是不太明确，但是他已经有一个小的转变了。第三次出现在约翰福音中间是十九章，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根据罗马的习俗，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呢是不能埋葬的，要被丢在野外被野兽吞吃。犹太人的习俗呢，就是把他的尸体要安葬在犹太公会所提供的坟墓的里面，他们的公墓里面。但是耶稣没有落到这两个下场，没有被丢去，也没有到犹太的公会的公墓里面，因为犹太公会把他定罪，他当然不会去被安葬在犹太公墓里面，而是有一个非常有钱的暗地里做门徒的人叫做约瑟，他也可能是在公会里面的成员之一，他非常有钱，他自己有一个新的坟墓，所以他把他在这个时候，他以前是暗地里做门徒的，也就是说他不敢站出来说我是基督徒，在那一天他站出来我是基督徒，他向那个比拉多要求把耶稣的尸体给他，然后安葬在他自己的新的坟墓里面，他很有钱。这样子做是非常危险的，他冒了生命的危险，他很可能以后会被法利赛人杀害，如果不被杀害，至少他所有的 权力都没有，他会离开这个团体，他所有的势力都没有，所以他的经济的来源也没有了，所以他不惜这种的损失，那种一种舍己的方式去见证我是基督徒，我宁愿离开跟我平常在一起的共事的犹太人。但是帮助他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带了100斤的墨药和沉香来，他把耶稣身体用香料抹好包裹好。所以尼哥底母在那个时候跟约瑟一样，他们是站出来的宣告，等于是用他们的行为去宣告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你可以知道尼哥底母在这以后他一定是被公会赶出去，他一定是被神学院开除的，因为神学完全不一样。然后他一定是在经济上，在商业活动上，他们失去了很多的现实的利益，在人际的关系上，在他们的家族的关系上，他被排除在犹太教之外。但是他站出来为耶稣做见证，他让耶稣得到最尊荣的葬礼。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他们做了见证，但是最重要的，他们还触摸了尸体。按照犹太律法，他们那一天他们无法吃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他们损失了这所有的一切，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宗教的信仰，他都丢弃了，为了耶稣基督。但是虽然他们没有吃到那天的逾越节晚餐，但是他们会参与最伟大的逾越节晚餐，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他们见证了守他们的重生，这个是尼哥底母的重生。换句话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站在众人面前宣告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一样做了见证。所以这是一个广义的重生，广义的重生是不可察觉的神的奥秘的作为，透过圣灵所植入的新的生命的原则，产生灵魂对圣洁的倾向所带来的首次的圣洁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尼哥底母身上看到的这两个现象，人重生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神需要人，神也差遣人，差遣基督徒，差遣牧师，差遣教会的同工去传讲、浇灌、撒种、播种永生的福音。然后神在他所定的时间，透过这些所传讲的福音，使人得到真正的重生。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重生的教义，一个是广义的重生，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一个是狭义的重生，我们不知道重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去看我们自己的重生。我们自己的重生是神白白恩典的作为，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天国子民的身份。那当然我们在地上就要活出这样子的身份，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确产生的一个福音的永生的果效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永生给我们。许多的时候，主，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以为我们的救恩会失去。今天的你讲的从水和圣灵生，我们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因此我们感谢你。但是你也告诉我们，这个生命需要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需要浇灌，不断的需要喂养，这是教会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要顺服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使你赐给我们永生，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不断的长进。我们感谢你，求你带我们每一个得着永生的，继续的在你的国度之中成长，被你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